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是第30课，主题是大卫家与扫罗家相争，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第三章。昨天我们讲到，扫罗被非利士人的弓箭手射中，身负重伤，就伏在自己的刀上自杀而死。有一个少年人看见扫罗死了，就来向大卫报讯。原来这个少年人的爸爸是亚玛利人的朋友，在亚玛利人家里面做客。后来这个少年人混进了扫罗的军队里面，让以色列人以为他是来帮助以色列人的。他看到扫罗死了，就拿了扫罗身上贵重的皇冠还有手镯，现在又来向大卫报讯，说成扫罗是他杀的，要向大卫领功。看来这个人是一个投机分子，大卫吩咐人把他杀了，因为他说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听见扫罗死了，约拿单也死了，就非常的悲伤，撕裂衣服，哀哭禁食，一直到晚上。大卫为扫罗和约拿单做哀歌，吩咐人教导犹大的儿女，要他们世世代代传颂，叫子子孙孙都学习这首歌，纪念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从这首的诗歌的里面，我们看见大卫的心胸广阔，他不计算扫罗对他的伤害，却欣赏扫罗的长处。我们也看见大卫感情深厚，他不忘记约拿单对他的恩情，更歌颂约拿单的美德。大卫称扫罗为以色列的尊荣者和大英雄，因为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他领导以色列人胜过一切的仇敌，因着他的勇敢和谋略，使以色列在列国之中得到人的尊重。大卫的诗歌里面特别提到扫罗和约拿单之间的父子之情，大卫在家里得不到父亲兄长的欣赏和肯定，大卫羡慕扫罗与约拿单之间的父子情深，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相爱相亲，死的时候也是有难同当。约拿单与大卫之间的爱是超越的爱，他们的爱超越了年龄，超越了仇恨，超越了利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更超越了爱情。大卫形容约拿单的爱，说：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是舍己为人的爱，这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这是满有恩慈的爱，这是一生不改变的爱。大卫被约拿单的爱深深的感动。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希伯伦在犹大的境内，离开耶路撒冷西南边30公里，是以色列祖宗的城。亚伯兰曾经住在希伯伦的橡树旁，耶和华也曾在这里向亚伯兰显现，要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这里长大，他们祖孙三代，连他们的妻子除了拉结以外，都葬在希伯伦。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身量高大的亚拿族人住在希伯伦。加勒85岁的时候，照着耶和华对他的应许，把亚拿族人的3个族长赶出希伯伦，夺取那个城。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希伯伦分别出来，给利未支派做产业，做以色列的逃城，让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城里面得保护，免得受到仇家的追杀。大卫在希伯伦被犹大人拥护为王，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的时间。第八、第九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八、第九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带过河到哈马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述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兄弟，是伊斯波舍的叔伯辈，他主动扶持他的侄儿伊斯波舍承继了扫罗的王位，在约旦河外的马哈念做王。从此以色列11个支派跟从伊斯波舍，只有犹大一个支派跟从大卫。大卫家和扫罗家彼此对立，争夺领导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第十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十三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舍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甸去，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甸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我们记得亚尼尔是扫罗军队的元帅，扫罗死了以后，亚尼尔拥护扫罗的小儿子伊斯波舍为王。约押呢，是大卫的勇士，他有2个兄弟，一个是亚比筛，曾经跟随大卫到扫罗的军营里面，大卫拿了扫罗的枪和水瓶，却没有害扫罗。另外一个兄弟是亚撒黑，跑得很快，他们3兄弟都是大能的勇士。14、15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14、15节，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舍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这里我们看见两路的人马窄路相逢，亚尼尔提议戏耍，表面上说是玩玩游戏，比赛比赛，其实是武士的比斗，是玩真的。16、17节，第二章16、17节，彼此揪头， 用刀刺勒，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西里甲哈树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本来双方十二个人的比斗，却演变成为全面的大混战，大卫的一方大大的胜利。亚沙黑追赶亚尼尔，他的脚步飞快，好像野鹿的脚，亚尼尔怎样也逃不掉。亚沙黑虽然身手敏捷，脚步飞快，可是真的打斗起来，亚沙黑不一定是亚尼尔的对手，因为亚尼尔是个战场经验丰富的战士，更是扫罗军队的元帅。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二十二节，亚尼尔又对亚沙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原来亚尼尔真的有把握杀了亚沙黑，可是亚尼尔看在亚沙黑的哥哥约押的情面上，不愿意杀亚沙黑。亚沙黑却不领亚尼尔的情，仍然穷追不舍。第二十三节，第二章二十三节，亚沙黑仍不肯展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寸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沙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沙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亚尼尔用枪的手法实在是特别，他不是用枪头去刺杀，而是用枪杆的另外一边来攻击，刺入亚沙黑的肚腹里面，把他杀死。亚沙黑被杀，一方面是不自量力，低估了对手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因为一时的疏忽，没有想到枪杆也能杀人，而且力度之大，枪从背后透出来。最可惜的是，亚尼尔本来是要放过他，也给了他停手的机会，可是亚沙黑因为求胜心切，没有接受劝告，带来了杀身之祸。亚沙黑的哥哥们，就是约押和亚比筛，不知道亚沙黑已经被亚尼尔所杀。在日落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的路旁遇上了亚尼尔。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亚尼尔劝告约押说，你我都是以色列人，都是弟兄，何必拼个你死我活呢？而且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到头来双方都吃尽了苦头，又何苦呢？约押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不再追赶亚尼尔和以色列的军兵了。他们数点人马，发现缺少了十九个人，还有亚沙黑，才知道亚沙黑被杀了，而以色列的军兵却死了三百六十人。三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三十二节，众人将亚沙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 到了希伯伦，然后三章第一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得到约押三兄弟的帮助，他的王位就渐渐的稳固了。
撒母耳记的典故。撒母耳记写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第九世纪，现在分成上下两册，原本是同一本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时，有70位文士在非洲的亚历山大城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称为70世译本。由于撒母耳记的内容太长，70世译本就分为上下两卷。从此之后，中外文的圣经版本就沿用70世译本的分法，分为上下两卷。撒母耳记上有31章，撒母耳记下有24章，上下两卷共有55章。
刚才我们讲到，大卫在犹大的希伯伦登位做犹大王，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却拥护扫罗的小儿子伊斯波设为以色列的王，与大卫对抗。大卫的三个勇士与亚尼尔在路上相遇，亚撒黑追赶亚尼尔，却被亚尼尔杀了。亚撒黑的哥哥们不知道他被杀，听了亚尼尔的劝告，就不再与亚尼尔打斗，回希伯伦去了。这一次的打斗，大卫的军兵死了19个人和亚撒黑，亚尼尔方面呢却死了360人。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三章这一段告诉我们，亚尼尔在扫罗的家族里面权势越来越大。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亚尼尔看上她的美色，就与她发生了关系。这件的事情给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知道了，就责问亚尼尔，怎么可以这样做，对已经死了的扫罗王不恭不敬。亚尼尔受到伊斯波设的责问，不但不羞愧，反而恼羞成怒。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从这件事我们看见，亚尼尔是一个不讲道义、不忠不诚的人，明明自己情欲出了轨，不但不接受责备，还因此要投靠大卫，出卖自己的君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喜好和利益，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的人，我们要留意躲避才好。第三章，17到19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作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接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为了得到大卫的接纳和信任， 就用尽花言巧语，到处拉拢以色列的长老，也向便雅悯人游说，就是扫罗的同族的人，要他们支持他。亚尼尔最狡猾的做法，就是把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怎样喜欢大卫讲给大卫听，让大卫听了飘飘然的掉进他的圈套。大卫以为亚尼尔真心的来拥护他，就大摆筵席欢迎亚尼尔。3章21节，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亚尼尔来见大卫的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刚好出外打仗，没有在场。当约押带着许多的战利品回来的时候，有人告诉约押，亚尼尔来见过大卫，大卫还大摆筵席来欢迎他，又送他平平安安的走了。24、25节，撒母耳记下3章24、25节，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哄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大卫的元帅约押一眼看透了亚尼尔的诡计，因为约押本身也是个会用诡计的人。26、27节，3章26、27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沙黑的仇。约押也很会装假，他装假与亚尼尔说机密的话，让亚尼尔以为受到信任，亚尼尔就挨近来听，怎么知道约押突然出手就杀了亚尼尔，为自己的兄弟亚沙黑报仇。28节，撒母耳记下3章28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大卫被扫罗三次暗杀，也被扫罗两次用计谋接非利士人的手杀他，所以大卫最不喜欢人用诡计害别人。约押的行为让大卫对约押提高了警惕。31、32节，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关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关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大卫杀死哥利亚，又办事精明，所以被扫罗妒忌，受尽了扫罗的冤屈。大卫却是个爱财的人，看见亚尼尔这大能的勇士死得这么惨，就心里悲哀，在亚尼尔的坟墓旁痛哭。35到37节，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 杖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哈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百姓看出大卫真挚的感情，知道大卫是个重义气的好汉，就喜欢他。原来大卫这样的哀伤是有原因的。38-39节，撒母耳记下3:38-39，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大卫悲伤难过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大卫感觉自己仍然年轻，需要像亚尼尔这样有经验的人的扶持。第二，大卫开始惧怕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因为约押是个会用诡计的人。撒母耳记下3章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要讲4-5章，请你预先的把经文读过，按时收听。撒母耳记我们已经讲了30课，我们印了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或者用图文传真、电子邮件都可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尽量的为你来解答。撒母耳记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因为它把前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讨神的欢喜，怎么样的来与人相处，怎么样的来面对人生里面各样的问题。所以请你继续的收听，我们明天会继续的讲撒母耳记下4-5章，请你预先把经文读过。再会。